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行走的背包》。本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行走辽西，去看一看那个在记忆中的王朝。如果说宁城只是属于广义上的辽西地区，那么来到朝阳就真正的进入了辽宁省的地界。在许多人看来，辽宁朝阳市的存在感似乎有一点点低，名气呢甚至远不如北京的朝阳区，甚至当地人到了南方说自己是朝阳人，每个人都心照不宣的以为他们是北京人。但在历史上，朝阳曾经是一座名震关内外的城市，市内遍布文物古迹，底蕴呢相当的厚重。这里在战国时呢属于辽西郡，在东晋十六国时期，三燕三个割据政权都定都于此，换作龙城。到了辽代，这里改称新中府，是辽五经之外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由于地处辽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以朝阳为中心的大凌河谷地是历史上辽塔最密集的区域。在今天，包括辽代重修改建的朝阳北塔在内，朝阳地区呢依然留存了14座辽塔，数量呢位居全国第一。但是受时间和交通的制约，我们这次呢只去了其中的两座，朝阳北塔和朝阳南塔。元庆化呢还有凤凰山云阶寺塔和朝阳市博物馆，但是呢不太巧，凤凰山景区这段时间对游客关闭，而市博物馆呢正在搬迁新馆，所以都没去成。我们从宁城抵达朝阳的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那东北的天黑的比较早，实际上呢我们也是第二天早上才开始了在朝阳的步行游览。首先我们来到的就是距离酒店不远的大凌河，这条辽宁省西部最大的河流，古称白狼水，它发源于辽宁与河北的接壤地区，干流横贯辽西汇入渤海。作为东北最古老的水系之一，大凌河与老哈河、西拉木伦河共同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红山文化、三英文化和辽文化。不仅如此，大凌河呢还是历史上连接东北与中原的交通枢纽。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事呢，大多也以大凌河为行军路线。如果你对明清历史略有耳闻，那么一定听过著名的大凌河之战。这场战役呢，就发生在大凌河下游的临海。我们沿着新华路向西走，很快就来到了慕容街南端的朝阳南塔。朝阳市内原有三座古塔，即东塔、南塔和北塔。如今呢，东塔已经不存在，只剩下南北两座。其中南塔呢比北塔略高，这座塔原存高度是45米，当时塔顶呢已经坍塌，经过上世纪末的修缮工程，恢复了塔檐和塔刹，如今呢通高到达了56米。而且呢，也正是在这次修缮过程中，人们在塔顶意外发现了一块题记砖，上面刻着建造南塔的年代是辽大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076年，距今呢已经有940多年的历史了。朝阳南塔已经在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过呢，我们在塔下只看到了一块省宝碑，没有找到国宝碑，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来得及立。朝阳南塔呢由青砖砌筑，规制是方形的13层密檐式空心塔。看到这里，你也许要问，为什么辽塔大多数都是13层呢？实际上，13这个数字可不是随便定的，在佛教经典《大般若涅槃经后分》里面就写道：“佛告阿难，起七宝塔，凡13层。”关于13的象征意义有许多的说法。首先是这些辽塔都是高僧的舍利塔，以13层为至尊。其次呢，佛教认为人生有13大难，修筑13层塔表示已经接受过13大难的考验，达到了功德圆满。有意思的是呢，朝阳南塔是一座四方形塔，而非辽西地区辽塔主流的八角形塔，反而与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等唐代的砖塔呢有些相似。究其原因，这或许就是北方契丹与中原汉文化融合的结果。在辽国建立后呢，疆域内并非只有契丹民族，在今天的朝阳一带，汉人的数量也是非常大的。辽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朝阳地区的几座佛塔，包括北塔、南塔、云阶寺塔、大宝塔和清风塔在内呢，都建成了兼具两地特征的方形塔。南塔在早年毁坏的是比较严重的，如今塔身的塑像大部分也已经脱落，从塔下能看到塔身南面中央辟券门，上雕华盖，内通塔心室，其他三面的开甲门却没有主尊佛。在券门和甲门两旁呢，有许多的孔洞，应该是以前为悬挂泥塑安放木架所留下的。2004年的时候呢，人们也意外地在南塔附近地下发现了地宫，里面呢有一个石函，在石函内发现了一批佛舍利。 同时根据出土的佛舍利铭及志石记载，是辽统和二年，也就是公元984年埋于此处的18颗定光佛舍利。定光佛呢，就是燃灯佛，也就是过去佛，与现在佛释迦牟尼、未来佛弥勒并称为纵三世佛。这批舍利呢，现藏于北塔博物馆内。南塔旁边呢，就是繁华的街道。这座千年古塔在高大树木的掩映下，没有失去历史的美感。它呢，也早已和城市融为一体，成为了当地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与朝阳南塔隔街相望的佑顺寺，被当地人俗称为喇嘛庙。根据清定热河志和朝阳县志等地方志记载，佑顺寺始建于清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历时8年完工。比起拥有900多年历史的朝阳南塔，这座寺庙的历史呢显得稍微有一点点的短，但它呢却是中国东北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规模之大、等级之高都是辽西地区的翘楚，并且呢由康熙皇帝亲自赐名佑顺寺，取上天福佑下民，大德行则天下顺之意。佑顺寺的开山住持呢是苏竹克图大师，他曾经跟随达赖喇嘛学习佛法，后来作为北京白塔寺的住持，多次呢进入清宫讲经诵典，因此呢也被康熙皇帝封为卓尔吉喇嘛，给予了他很高的礼遇。后来苏竹克图大师因老病起修复，奉命于塞外蒙古旗下选中朝阳寺建寺静养。在明清两朝，一般寺院呢都是由僧人自行化缘筹资修建，而佑顺寺呢却是经过康熙皇帝恩准，由朝廷拨款兴建，等同于呢是一座皇家的敕建寺庙。现在的佑顺寺呢已经是一座汉传佛教为主的寺庙，它的占地面积呢大概有15000平方米，除部分附属建筑和佛像在早年损毁之外呢，主体保存还比较完好，在2006年也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庙从南至北共有5进院落，中轴线对称啊，观视建筑布局非常的严谨。进入山门，迎面看见的是五殿顶的天王殿。如果你对中国古建筑稍有了解的，你会知道五殿顶是传统佛教建筑中等级最高的一种形式，也是封建社会体现皇权、神权等统治阶级的象征。不仅如此，在天王殿正面的券门上的雕刻有栩栩如生的龙，也昭示着这是一座皇家寺院。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天王殿匾额下的题记竟然呢是用满蒙、回藏、汉五种文字刻记的大清国康熙43年8月15日历字样。在背面的券门上呢，雕刻有金翅大鹏和佛八宝图案，是明显的藏传佛教的特征。天王殿的后方呢是藏经阁，这座重檐歇山顶的二层建筑在寺院建成之初呢并不存在。根据佑顺寺碑记记载，因为当时寺中缺少藏传佛教经书，所以寺内僧人呢不远万里，于清乾隆32年前往西藏请得了一批经书，并修建了这座藏经阁，存放这批佛教经典。大雄宝殿呢是寺内最高大的一幢建筑，气宇非常的轩昂，是一座单檐歇山顶建筑。在殿顶正脊上呢有一座高约2米的鎏金宝塔，殿内呢供奉的是三世佛，佛像为近年补塑，并没有太多的看点。大雄宝殿真正让人感到惊艳的地方呢是殿身外墙镶嵌的23块藏传佛教石雕。这些石雕呢有一些是有明确的纪年，是清代所造，而那些无明确纪年的石雕造像风格呢其实更接近于金元，因此呢也有人猜测佑顺寺或许是在年代更古老的旧寺庙上翻修重建而成。这些精美的石雕能够在十年动乱中躲过一劫，其实非常的幸运。据说当时的寺庙管理人员呢给石雕抹上了黄泥，直到80年代后才把黄泥清理掉，露出了本来的面目。特别是在大雄宝殿北侧的外墙上，13幅石雕里居中的一幅正是佑顺寺的开山住持苏竹克图大师的画像。与大雄宝殿后墙相对的是客堂，也称更衣殿，清乾隆皇帝在回盛京谒陵的时候呢曾驻跸于此。在如今的佑顺寺，唯一能看到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痕迹的地方就是中轴线东侧的这座宗喀巴大师殿。殿内呢供奉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鎏金坐像。位于中轴线西侧与宗喀巴殿位置相对的是迦兰殿，也就是观帝殿。殿前呢立有3通石碑，记载了佑顺寺历次修缮和重建的情况。从佑顺寺出来，旁边就是慕容街，慕容街的北端呢也就是朝阳北塔，与朝阳南塔遥遥相对。至于牌楼上的匾额慕容街3字，则是作家金庸的笔记。 梁女朝阳和金庸真的是有着不解之缘，在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面，姑苏慕容家族的故乡就是在梁女朝阳，而慕容复想要复国的大燕原型的正是东晋十六国里的前燕。东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氏呢，在中国北方先后建立了三燕，即前燕、后燕、北燕三个地方政权，定都于龙城，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朝阳北塔呢，也正是当年三燕故都遗址上修建的一座佛塔。现在的朝阳北塔外形和南塔是如出一辙，也是一座正方形的13层密檐式空心砖塔，由塔基、塔座、塔身、塔檐、塔刹五个部分组成，高度呢是 42.6 米，略矮于南塔。朝阳北塔呢也被称为是东北第一塔，因为它是中国东北现存年代最早的佛塔，它既是朝阳城市的象征，也是佛教在东北地区传播流变的见证。1988年呢，朝阳北塔也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朝阳北塔最为人乐道的就是它复杂的身世。在1984年以前，人们根据史料和塔身风格推断北塔呢是一座辽塔，直到上世纪80年代对北塔的一次全面维修，才通过考古发掘和勘察，逐步揭示出了朝阳北塔武士铜体的神秘面纱。通过北塔博物馆里的一张塔体剖面图，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北塔其实是多个朝代持续修缮或重建的产物。所谓的武士铜体，就是指最下层的地基是三燕时期的合龙宫宫殿遗址，往上层的夯土台基呢，则是北魏所建的司燕佛图木塔遗址。隋文帝时在北魏塔址上筑梵幢寺塔，唐代呢又重建砖塔，即开元寺塔。到了辽代，契丹人对唐代的残塔进行了外观改建，更名为延昌寺塔。捋清楚的情况呢，就是第一是三燕合龙宫大殿，第二是北燕司燕佛图木塔，第三是呢隋代梵幢寺塔，第四是呢唐代开元寺塔，第五是就是辽代的延昌寺塔。其中呢，在辽崇禧年间的那次维修是改变塔身原式样的改造性大修，它采用了外层包裹的方式，把上层的14层塔檐的唐代密檐塔改造成了辽塔风格的13层密檐塔。具体来说呢，就是把原塔的塔身及第一至三层塔檐包砌在新塔的须弥塔座和一层塔身内，原塔的第四层密檐呢，则被包砌在新塔的第一层大檐内。与此同时，契丹人还拆除了原塔的塔刹部分，砌造了新的天宫，从而奠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北塔样子。实际上，北塔前几世的特征已经不太明显，只有最后一世辽代的色彩最为浓重。在北塔的塔身四面呢，中央皆有四方佛坐像一尊，即东方的阿处佛、南方的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佛像周围环绕一华盖二飞天二胁侍菩萨，在胁侍菩萨外侧呢，还各有一座灵塔及名牌，四个立面呢，正好凑成了八大灵塔，塔顶呢亦有一华盖二飞天。除了塔体本身，北塔的天宫和地宫中出土的文物同样不乏无价之宝。朝阳北塔天宫呢，发现于1988年，位于辽代修筑的第12层塔檐中。据题记记载，天宫重葬于辽崇禧12年4月8日。由于曾经遭雷击火灾，天宫所藏文物呢部分被损毁，可燃物呢全部已经化为灰烬，但是仍然发现了丰富的随葬遗物，包括两颗佛祖释迦牟尼的佛真身舍利，以及盛装佛舍利的七宝塔、波斯玻璃瓶、金银金塔、鎏金银塔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呢，目前都藏于北塔博物馆中。北塔的地宫呢，则发现于1986年，目前是对外公开的。入内呢，需要购买10元的北塔门票，或者是50块钱的北塔博物馆联票。走进北塔的地下一层，其实可以看到塔基的内部结构，包括三燕时期的宫殿柱础石、北魏时期司燕佛图塔形夯土，还有隋唐时期的砖砌塔基。廊道的尽头呢，就是充满神秘感的北塔地宫。据宫内砖刻题记，地宫再葬于辽崇禧13年4月8日。因为地宫曾经被盗，所以出土的文物不多，但是有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被称为东北第一创的辽代石经创。这座石经创的创身呢为八棱形，上面刻满了密宗陀罗尼佛经，并且记录了地宫的再葬时间，其完整和精美程度是迄今发现的辽代经创中非常罕见的存在。从地宫出来就可以前往北塔北侧的北塔博物馆啊，顾名思义，北塔博物馆就是依托朝阳北塔而建立的一座专题博物馆。 展出的文物呢也只有几百件，但是几乎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其中呢就包括三件被誉为国宝的文物，即波斯玻璃瓶、金银金塔、鎏金银塔，还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辽代七宝舍利塔，以及出土于南塔地宫的定光佛真身舍利。馆藏文物的精华呢，基本上都在博物馆的地下负一层。走进这个展厅，首先会看到一件16国前燕时期的四神纹覆斗式储石。这件建筑构件呢，是当时的皇家宫殿和龙宫留下来的痕迹。这座宫殿后来被前秦和北魏两度烧毁，而北魏统治者呢，就是在这座宫殿的遗址上修建了司烟佛图木塔。除了储石之外，还能够看到当时和龙宫的人面纹建筑构件。这种构件呢，常与铜瓦、板瓦共存，推测呢是贴于建筑屋顶正脊和瓦龙的交界处。北魏时期在和龙宫遗址上修建的司烟佛图木塔是当时中国东北佛教的中心。在朝阳北塔发现的北魏塑像均显示出北魏早期古典佛像式样。仔细看呢，会发现这些佛像面容充满异域特征，显然是受到了西域、凉州和云冈造像的多重影响。1988年11月，人们在北塔第12层塔檐中部塔心室顶盖上方发现了天宫石函和这块延昌寺大塔下再葬舍利记题记砖。这块题记砖除了记录有天宫再葬的时间为辽崇禧12年与工匠姓名之外，更重要的呢是确认了延昌寺塔是这座塔在辽代的名称。好了，碍于时间关系呢，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千大江谦虚的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了个拜。